你在天上的父，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求主你就与我们同在，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真诚的、全然的转向你，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的用你的话语来继续的让我们在你里面成长，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让你的话语来劝勉，同时也在来安慰我们。求主你也赐我们你的灵，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可以正确的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愿意按照你所吩咐的，按照你的真理当中所记载的，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来赞美敬拜你，也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把荣耀归于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会继续看弥迦书的第五章。我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有讲的，上次有讲到第四章的第五节，就有那么一句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名的名而行。那这里就有提到说，在以色列当时的周围有很多比以色列更强大的一些的国家，亚述人还有巴比伦，都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比他们强大，比他们富有，比他们有权力的一些国家。然后他们就被这些的国家攻击。我们知道说弥迦在侍奉的这个时代过了不久，南国要被毁灭掉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就马上要被掳到巴比伦那里去。那这里先知弥迦有提醒以色列人说，他们要站稳他们的立场，虽然周围的人，虽然全世界的人，虽然所有比他们成功的人，看起来是比他们强大的民族，都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来侍奉敬拜他们自己的神，弥迦就提醒他们，让他们要站稳立场，要记得他们永永远远都是耶和华的子民，所以永永远远都要按照耶和华神的名而行。那上次有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正好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过圣诞就有给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世界的人好像所谓的最大的基督教的一个节日，其实是一个圣经没有吩咐让我们过的节日。圣经没有说让我们要庆祝我们的主耶稣肉体来临的那一天。那仍然现在全世界都在过，全世界甚至会认为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最大的一个节日。然后最讽刺的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过，从某一种的角度来看，就是所有好像是不爱基督的都在过这个节日。然后他会安慰自己你可能认识这边的一些邻居或者一些的同事，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过圣诞，甚至如果是传统一点的家庭，他可能会在家里聚一聚，他甚至会唱一些的圣歌，应该不会祷告的，但是至少会唱一些的圣歌，然后他们会大吃大喝会互相的送礼物，结果他们就会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有过圣诞。结果他们会认为他会跟你一样，就是那些愿意天天都亲近上帝 愿你天天都跟上帝祷告，愿你天天都读上帝的话的这些基督徒。甚至你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做的这种基督徒跟他们做的那种基督徒不一样，他就会认为你有点奇奇怪怪的，你有点走火入魔，或者你是那种极端主义者。那有跟大家分享说，以色列人当时要面对那个情况，就是全世界都比他们强大，他们周围的人都在威胁他们，马上要打进来了，他马上要被掳走了，圣殿马上要被毁了。圣殿被毁了是一个极大的事情，就是因为是象征于上帝在他们当中，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马上就会失去任何的眼睛可以看得到，手可以摸得到，可以有 tangible 的一些的证据，让他们想起纪念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会失去这一切的记号。就在这个情况下，弥迦就用这个话语来提醒他们说，你们别忘记，你们永永远远是上帝的子民。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看我们的周围，我们左看右看，我们还有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属于主的吗？你可能看不到太多了，那你看到最多的就是在圣诞的时候，大家都在过圣诞节，但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圣诞不是圣经，不是上帝吩咐我们要过的节日。讲的严格一点，上帝没有吩咐我们过的，不是说不需要过，上帝没有吩咐我们过的节日是不可以过。那这个我们上次聚会完了，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有讨论了很久啊，但是今天就简单的再提醒大家一下，上帝任何的给我们的诫命，他如果是正面的表达，同时有所谓的负面否面的意思，上帝如果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同时那个话中会包含说你不可以怎么样的意思。那上帝如果说你不可以怎么样，同时话中会包含你一定要怎么样的意思。那也有跟大家提醒说，我们这所以之前有请过 Thomas Rainer 开始讲这个系列， Thomas Rainer 牧师在讲的正道系列就在讲说，上帝有吩咐犹太人要过的节日，讲的差不多了，还剩下一堂的讲道，然后他到现在都没有提过圣诞，然后最后那个节日也先跟大家讲了，他也不会提到圣诞，所以上帝真的没有吩咐我们要过圣诞，这个大家可以好好再去反省一下。上次也有讲到说，连送礼物本来一个好好的可以象征恩典的一个习惯，人都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完全在羞辱上帝的一件事。送礼物的这个习惯，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是所谓的我们说圣诞老人哈 Saint Nicholas 开始的一个习惯，几百年前。但 Saint Nicholas 他开始送礼物的，他不是送给他认识的人，不是送给他本来就爱的人，不是送给他的朋友，不是送给他的家人，他是送给所有正好就算是他不认识，他因为上帝的名他都愿意爱的人，他会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实在的帮助他们。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真的表征上帝的恩典，因为他跟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一样，就是给我们一个我们虽然不配但是需要的一个东西。但是人呢把它变成是不认识的人，我就不送礼物了，都是送给我们最爱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最好的朋友。 然后圣诞老人呢，这种的传统也完全改了，原来就是要表达说，就是你可以拿到一个不配的礼物，这才叫恩典嘛。我本来不配，我没有赚到，但是在这边的习惯呢，他已经把圣诞老人变成一个好像是整一年都在观察，无论是在哪里，在北欧的某一个国家，他用镜子看所有的小孩，然后圣诞老人的那天他来的时候，他就会好像像主一样的审判小孩，就告诉他们今年有没有乖，学校的成绩有没有好，然后他们乖的时候就可以给礼物，不乖的成绩不好的就少一点拿礼物，或者甚至不给礼物，按照传说，这个是完全毁掉原来这个礼物的意义。他把一个表达本来是因为恩典不配仍然是拿到的礼物，变成一个小孩现在都要乖乖的，今天都要开始乖，因为希望明天可以从圣诞老人那里拿到礼物。举了这几个例子就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在真理上脱离了真理了。它虽然过所谓的我们基督教最大的一个节日，它仍然不是一个上帝吩咐我们过的，甚至应该说上帝不允许我们过。然后就算是我们要纪念上帝的恩典，上帝以马内利肉体的实现，我们也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过了。我们会把恩典的那种概念忽略掉，我们会送礼物把它变成是你赚回来的，而且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赚回来的礼物，完全跟圣经里面讲的救恩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们生活在这个情况，就是有点像以色列人当时的那种情况，就是全世界都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怪物，你们做的不对，我们跟你们讲，你看我们不是比你们成功吗？那现在又开始新的一年了，1519年在教会的微信的群里面有发了，1519年是要纪念什么的晚年，慈运礼。慈运礼，慈运礼就是500年前1519年开始在苏黎世这里侍奉，甚至他在1519年开始用德语讲道。那瑞士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纪念这500年。最明显的可能再过几个礼拜，1月17号会有一篇的电影上市，就是在讲群里的故事。那这个电影呢，我本来也不是很想鼓励大家去看嘛。那如果你真的去看呢，可能有两个难度，一个呢，它是瑞士德语，可能你需要你的孩子帮你翻译。那第二呢，它不得不是从一个世界的角度来观看这个村里。那虽然里面有一些村里讲过的比较著名的一些话，他可能也会讲。比如说村里曾经说，作为基督徒，不是所有那些我们每个礼拜天聚一聚在讲基督就算是基督徒。村里说，做基督徒要自己活得像基督才是基督徒。这个我估计大家都可以赞成了。那电影里面也会有这一句。但你们要小心，因为他当然是会把群里放在一个用社会的那种观念去看，他在哪一方面影响到了社会，才在哪一方面解放了社会。那假如你真的想去看的，我就鼓励你说你可以去看，因为他毕竟会给你一点教会历史的一些的背景，但不要看了就一把所有的看成是真的，第二 鼓励你，你看了之后可以回到教会里面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跟教会的同工们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消化。那总而言之，就算是这样的一个纪念日，你可以发现虽然好像有很多的活动，但是你真正用属灵的眼目去看，它不一定是按照上帝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事情。那就在这个时候，弥迦就提醒大家说，你们别忘记，你们永永远远是属于上帝。那我们也是一样。那上次也有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是基督徒我们就少一点遇到苦难。那这个概念讲了很多次了，因为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不能带着一种敬堂拜佛的那种态度，认为我们礼拜天来做做礼拜，然后上帝就会祝福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少一点。上帝甚至是跟以色列人讲说，他们遇到的痛苦仍然是上帝掌权的，仍然是上帝允许在他们身上发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来思考？但是有一点就会让大家知道确实是不配，让大家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当中可以体会到自己是罪人。那上帝也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他就说周围的人会因为你们仍然遇到痛苦，他们会开始讽刺你们，他们会开始嘲笑你们，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那反过来我们跟非信徒不一样，就是这一点，他们不知道，所以他就会讽刺你，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的孩子看起来成绩也没有比我的好，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还仍然生病啊？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也没活得比我久啊。你不是基督徒吗？你的婚姻好像没有比我的幸福啊。他要讽刺你，但是他这样讲确实是因为他不明白上帝的计划。那我们跟非信徒不一样，就是在这里，我们不是少一点遇到困难，但是我们有真理的盼望，我们知道上帝的筹划，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世界有苦难，就是因为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然后仍然上帝是要让我们在苦难当中继续的寻求他，学习依靠他，把我们更大的盼望放在未来，当他第二次来完全救我们的时候。第四章的最后还有一节，第十三节结尾说，当我们在上帝里面得胜的时候，我们要将他们，就是我们打掉的那些敌人，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祸献与普天下的主。那也会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所谓的在上帝里面得胜，不是因为我们肉体今天在这里的生活。上帝说得胜了之后，你拿到的财就好好的享受，没有，他说你拿到他们的财通通都要献给主，不能自己享受。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所求求的其实不是在这个世界，不是跟世人一样的那种的享受，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的一样， 就是我们愿意上帝的名得荣耀。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福音派的教会，他就喜欢教他的会友说，你如果生命当中有一种的决定，你不知道要怎么决定，你就问自己说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你问自己耶稣会怎么做呢，他就会帮助你做出一个好的决定。你把自己真的是放在，或者把耶稣放在你的位置上，然后考虑一下，如果是耶稣，他应该会怎么样来决定。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考虑把这个问题稍微改一点点，不仅要问说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们反而是会问自己说，我们做出的决定到底能够荣耀上帝的名。那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一个简单的，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听懂的。比如说吃完饭要刷牙，正好是今天早上我们在跟小孩争的一个问题。吃完饭要刷牙，那是要刷还是不要刷？然后你就问 What would Jesus do? 然后基督应该大概会刷牙，然后你就刷牙。其实它有更深奥的一种意义，其实就算你刷，也许你心里面的那个动机不太对，也许你刷只是因为你自己爱漂亮，你喜欢你的牙齿可以维持得很好，老的时候笑的时候照相的时候比较好看，或者你愿意刷牙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身体是上帝赐给你的，你要保养，因为你要在任何的小事情上活出一个可以荣耀上帝的名的一种的生活。你们可以看到当中的差别吗？虽然做出来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心里的动机不一样。或者我们爱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大多是因为我们爱自己，所以我就只能真正爱我的孩子，好像爱不上其他人的孩子，因为我爱自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上帝的荣耀爱孩子，我们就会把重点放在另外一点。如果是因为我爱自己，我爱我的孩子，我就会很希望他应该要比其他人聪明，为什么？因为希望他可以成绩比别人好，为什么？因为希望他以后可以有比别人好的事业，为什么？因为希望我得荣耀，我的孩子棒。中国人应该很能理解这一点，就希望自己孩子比别的孩子好，然后被别人赞。但是如果是因为上帝的缘故爱孩子，我可能会把重点放在真的希望跟牧者一样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来，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认识上帝，可以成为上帝的子女。所以我们做什么其实不是很重要，是我们为什么做比较重要。上帝是看我们心里面的动机。那严格来讲，这也是上次有讲的，我们就只能承认我们做不到。我无论怎么提醒我自己，我怎么样，我都是因为我爱我自己而爱我的儿子。我怎么提醒我自己，我都没办法真正因为爱主而爱我的儿子，做不到。我怎么样在刷牙，我也是想到我自己的牙齿，希望它不要坏掉，因为爱自己。我怎么样在刷牙当中也不会想到上帝的荣耀。但是这个就是圣经的重点了，圣经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没办法，
无论你下多大的功夫，无论你怎么提醒你自己，你靠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爱上帝。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盼望投靠我们的主。马太福音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其中一个大家可能记得的就是有那个一个年轻的财主来问主耶稣怎么可以上天堂的那个故事。结果耶稣跟他们讲了之后，那个财主走了，耶稣跟他们讲了之后说很难上天堂。那门徒就下来就说，那谁能上天堂？就稀奇的很，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人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这个也是弥迦书这里给我们的一个重点，他一直要提醒我们说，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得救。好，我们就来转向第五章了。我们上次有开始讲了第五章的第一节，成全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上次有简单的在微信的群我们有发啊，我们有简单的讲为什么圣经当中，特别是为什么这个弥迦，你们听了很多次了，好像断断续续都讲这两个的极端。就一方面就讲说你们糟了，因为你们犯罪，上帝要审判你们了，然后亚述要打进来了，巴比伦要打进来了，你们要毁灭了，你们的国也要毁灭了，圣殿也要毁灭了，然后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转身他又提到说，但是上帝会在苦难当中纪念你们，上帝会救赎你们，你们会在上帝里面得胜。然后刚讲完又会提供说啊，你们又要被攻击了什么的，好像就是好像一个循环，一直把这两者都提醒。那上次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态度就有这两种的比较极端的不同的看法。有些基督徒就喜欢把上帝看成是慈爱的天父，他是一个天父，或者甚至更可能是像一个朋友。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的罪，我们知道这个罪的理论，我们也知道这个好像有审判这回事，但是重点是上帝会怜悯，上帝会给我们预备救恩，所以我们就不怕，因为上帝是慈爱的，无论怎么样上帝都会怜悯。那因为不怕，我们反而就不敬畏上帝，因为不怕，我们反而就会过我们自己愿意过的生活。那另外一种的极端呢，是把上帝看成是至圣者，公义的，永远不能忍受一点点的罪的那位上帝。然后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就必须审判我们，他就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该死，所以我们就敬畏怕上帝，甚至自己心里得不到平安。那上次再跟大家讲了说，弥迦不仅是弥迦，整本的圣经一直会有这两者的信息给我们，因为这个是分不开的。一个真的基督徒一定要把这两者看在一起，就跟 Thomas Ryder 上次跟我们分享的所谓的我们要过的圣安息日一样，在圣安息日你就要反省说，我们确实我们只能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任何的诫命一条我们都守不到，所以我们是该死的，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要敬畏他。但是同时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在他的慈爱当中给了我们一个应许，说他愿意跟我们和好， 他早就预备好了一个我们自己成就不了的。然后这两者必须要放在一起，这个就是福音的典型了。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我们该死，但是上帝愿意跟我们好，他愿意降临到这个世界来，他愿意道成肉身，他愿意成为人，他愿意代表人过一个完美的生活，来满足上帝的要求。他愿意，虽然自己是无罪的，愿意承担人类的罪，他愿意为我们死，他也愿意为我们复活。那圣经就一直提醒我们说，要把这两者放在一起。你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就没有办法真正感受到感恩，所以要把两者放在一起。你没有看到上帝的慈爱，就心里得不到平安，所以要把两者放在一起。第二节就开始讲到很适合圣诞的一个信息了，就讲到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啊，将来必要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这里很明显就讲到我们主耶稣的来临啊，会在伯利恒出来。啊，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说，他提到伯利恒出来，当时的以色列人马上就会想到什么？想到大卫。大卫的国度，因为大卫原来也是那里出来的。那我们要把时间搞清楚啊，这个弥迦是在大卫之后，就大卫是在前面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明白，当弥迦在提到伯利恒，他是指之所谓的大卫的国度。那也有跟大家分享说，大卫在这方面跟耶稣有一些相似的一些地方。因为伯利恒在大卫在那里出来之前，他已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地方，没有什么重量，也没有什么荣耀。但是偏偏以色列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王就是从那里出来。大卫是从一个父亲当牧人的家庭出来，牧人是在社会当中地位比较低的，因为就是在外面看羊的。然后他在那个家庭当中呢，他是八个弟兄里面最小的那个，所以可以说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一个社会看不起的家人里面的最小的那个，后面他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王。那耶稣也是类似的，很明显大卫就是在预备耶稣哈。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就是在那个小地方出生，然后就在马槽里面，因为找不到其他的地方可以住。这个我们都知道说，这里很明显是在讲耶稣的，因为他已经大卫那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现在弥迦又讲到有一个从伯利恒出来的就是耶稣。上次还讲到后面那一句，他说你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我就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后面还有一点的讨论，能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就指这位跟大卫不一样，他是永恒者出来的，就只能是我们的主耶稣。 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到那生产妇人生下来，子来，生下子来。这里也是快速跟大家复习一下，上次有分享说，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特别是看到生产的妇人要生下子来，然后一直要等到她生了之后，才可以得到解放，才可以得到救恩。很明显，就一读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可以想起玛利亚跟耶稣。但是上次也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说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在犹太旧约的圣经的话语当中，上帝一直有用生产当一种的比喻，让以色列人明白说他们将要经历一种的痛苦。这种的痛苦就相比于一个在生产的妇女一样，会痛到极点，会痛到基本上快受不了了，会痛到基本上快要死掉的那种痛苦，非常的痛苦。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呢？因为生产之后，那个孩子生出来了，就有极大的喜乐，母亲生了出来，他就因为这个新生出来的这个儿子而喜乐，很快就会忘记掉前面还过的那种的痛苦。甚至有一些女的过了不久，她还会再想说啊，可以再要一个，因为忘记前面的那种痛苦。那上次有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的16章21节，就正好证明有这种的比喻，正好是在讲这一点的。耶稣就用这样的一种的比喻来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将来要走，然后他们会有经历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是短暂的，因为虽然是短暂的，但是是很大的，很就是要把他们逼到极点的一种的痛苦，但是是有时间上是有限度的，然后后面就会完全喜乐。约翰福音16章21节那里记载的是，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当弥迦用这个比喻的时候说，耶和华会把你们交付给敌人，就让以色列人心里有一种的准备，说还要受痛苦，还没有被解放，然后只等到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就会让他们意识到说，他在这里讲的应该是鼓励我们要把盼望放在上帝的应许上，因为他是时间上是有限的，我们的痛苦不会是永远的，他虽然是极大，但是有盼望，就是因为他会过去，然后过去之后生了孩子就有极大的喜乐。那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说，上帝就是伟大到一种地步，他可以用这个话跟他们讲，用一个圣经里面多次已经用过的一种的比喻，让以色列人有这种概念，说我们可以有盼望，虽然我们将要经历痛苦，但是它是短暂的，然后上帝会解救我们，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明白，同时他可以预备一个救恩，真的让他们字面也可以成全这里弥迦在讲的，确实就是因为妇女生出来的一个孩子而结束了他们的痛苦。那上次最后还有跟大家分享说， 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的那里，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就归到上帝的子民里面去。所以就说所有的真的是属于上帝的都会聚集在一起。上次有跟大家强调这里提到的其余的，就是有让我们有一种的概念，不是自成为是上帝的子女的就必须会得救，不是当时自己认为好，因为我肉体上是属于以色列的我就必须得救。上帝会用一个过滤网稍微过滤一下，然后剩下的其余的维持得下去的，在苦楚当中仍然是站得稳立场的，仍然是愿意忠心跟随上帝的，那些才属于真正上帝的子民。那上次也跟大家举了几个例子，说圣经一直有让我们有一种的概念，说不是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都可以得救。就从上次有提到该隐跟亚伯的例子，就是世上第一个家庭就有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一个是被接纳的，一个是没有被接纳的？或者雅各跟以扫啊，你们也知道，或者提到上次啊，以色列人被解放离开了埃及的时候，最后真正可以进入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就约书亚跟迦勒。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如果自称为基督徒我们就真的属于上帝的子民。今天还会讲到属于上帝的子民是必须要带出果子来的。那好像今天又提到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自己是做不到蒙上帝喜悦的事情，又提到说好像不是自己成为基督徒就必须会得救，那要怎么办？就是要不断的求靠上帝。我们来看第四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必起来，上次我简单跟大家分享说起来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是比坐要更稳重的一种的行动，就是要说明让他们知道说他会起来，就是会建立一个在永恒当中会稳定的一种新的国度。就是这里所讲的不是一种的愉快，或者不是一种的快乐，反而是一种的喜乐。这个可能你们会比我清楚啊。这个如果有机会，可能我们聚完会我们可以再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但是你们也会发现说，圣经当中用的词大多是讲到信主的人可以在主里面有喜乐，比较少会说会快乐，或者会愉快，或者是用喜乐。那我本身会认为这样讲是比较恰当的，因为他强调的不是一种因为一时的一种情绪而痛快的那种，而是举一个稍微比较有稳定性的，比较有持久性的永恒当中可以维持下去的一种在主里面的因为平安而喜乐。所以上帝的教会不会是一天就没有了，它会维持下去。你们会知道说教会有了那么多年，2000多年了，其实好像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它好像比较有可能是真的。 你又看所有的异教，所有的邪教，好像统统都是过了几年或者几十年，然后就会灭掉，没了，没人纪念。但是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可以维持下去，好像是让我们可以用理性都可以猜得到，应该是比较有可能是真的。所以他这里说，我闭起来，上次还有在分享当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文这里用的词哈、啊、是依靠，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那这里明显他提到的是耶稣，我们的救赎主，但是他提到说耶稣用的是神，就耶和华的大能，好像是在强调说不是他自己的。那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说，他在这个经文当中就透露了耶稣除了是上帝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人。然后因为他是人，这里就强调说他虽然出生了道成肉身，他是人，但是他是靠神的力量来做事。那当然当时的以色列人还不一定可以明白这一点，说将来的弥赛亚就是神。但是这里是提到说好像是有一种的人可以来，然后他要依靠上帝的能力来做，然后耶稣就是中介，他代表人在上帝面前，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人。然后所以弥迦在这里说是依靠耶和华的大能。那这里强调是耶和华的大能，也会让以色列人有信心说将来这个弥赛亚他真的是有这个能力，他真的是可以解救我们，他真的是可以成就上帝这方面的旨意。那后面聚完会我就开始讨论了，因为我还讲了一句，上次我就说耶和华他神的名的威严，然后我就有讲了一句说这一句，比如说前面那一句说某一个人弥赛亚，犹太人现在还在等待的那位弥赛亚，某一个人他将来是靠上帝耶和华等大能来做事，好像这个没有冲突，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OK 一个人他可以靠耶和华的大能来做事。然后上次我就会讲一点，但是后面这一句说并要靠耶和华之名的威严来做事，这个就有点讲不通了。就是耶和华的威严是一个神圣，就是保留给至圣者的一个东西，只有上帝可以用他的威严来做事。然后有跟大家分享说这段经文其实可以透露，可能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明白，但是可以透露出说将来这个弥赛亚他不可能仅仅是人，他必须自己也有神的身份，才可以靠上帝的威严的名来做事。那后面就讨论了，那我回家我再研究，我就发现诶，中文跟原文甚至跟其他的语言有一点点的差别。因为中文这里就说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的名，他这样的一个语法架构就会让你把它看成是依靠，又依靠大能又依靠上帝的威严，所以他用的词是依靠。但是原文他没有用依靠，原文他用的是在上帝的大能里面，在上帝的威严里面来做这个事情，有一个小小的差别。我有查了一下，基本上所有的其他的外语的圣经，都在这方面可能翻的稍微比较符合原文的圣经一样，就德语会说 in 也是里面了 in the Kraft Gottes。 英文也是 in the power of God。然后你那样理解，可能你就更能够接受说，好像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在上帝的威严里面来做事。因为你怎么做，你怎么到上帝的威严里面来做出任何的事情，除非他就是上帝。 OK， 所以弥迦这里也是圣经上百个不同的经文会让我们有一点的一点的信息，可以看到将来的弥赛亚，将来的救赎主，他又有人的身份，又必须有神的身份。OK， 这里讲到牧养他的羊群，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这里故意没有用王的这个身份来描写，他真的是用牧人的这个身份来描写，好像一个虽然有上帝的大能，虽然在上帝的威严里面做事，但是他所做的事不是掌权，这个不是重点，他所做的事是牧羊。他不是一个暴君，他是一个有慈爱的主，他愿意关心，他愿意关怀，他愿意牧养。没有一个事情是比耶稣对他的子民，耶稣对他的门徒的爱更大，所以他在这里宁可用牧人的这个身份来描写，不用王。那再说刚才有说到了，我们提到伯利恒的时候，牧人在社会当中是非常低的一个身份，他仍然是宁可弥迦宁可上帝是宁可让弥迦用牧人的这个身份来描写将来的这个君王。然后在这个牧人的保护当中，在这个牧人的关心当中，有上帝所有的大能，有上帝所有的威严在里面，因为这个牧人就是上帝。这个很快就会让你想到不同的诗篇，可能会让你想到诗篇23篇嘛，是不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后面下半句就是说，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极地。我上次就简单的跟我们讲说，其实按理来说，弥赛也可以说，他就是在犹大的国度里面，或者他在以色列的国度里面为尊大。但是这里也说直到地极，这已经也让他们知道说，救恩不仅仅是给当时的以色列人而准备的，这个就对我们很重要，就是上帝早就说这个是给外邦人，包括外邦人，给所有人准备的。 OK， 那上次就漏掉一句了，好像也没人发现的第四节，他说他们要安然居住，上次没讲。那安然居住就会让大家想起说，在基督里面应该是得到一种平安，那种平安就用安然居住来做比喻来描写，好像是一个很 很平安，很安静，很安静又没有受任何的危害的一种环境而生活。那上次之所以没有讲呢，因为它是跟下面一节有一点关系的，然后我们就顺便可以一起来看。第五节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所以你如果看到第五节的前面这一段，你就知道说第四节讲到的他们安然居住，所谓的安然居住不仅是指外在的好像没有受肉体的危害什么的，它是指心里面的。因为第五节就明显了，他就是耶稣，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我们这里讲到平安，我们又要想到当时的这个环境，就以色列的这个 context， 以色列的这个环境是什么？一点都不平安，马上要打战，他们马上要被攻击了，甚至先知已经告诉他们说，上帝的旨意是让他们的国家被毁掉，所以他们马上要失去一切。就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弥迦突然说，我们在这位救赎主里面会得到完全的平安。那他这里明讲说基督会成为我们的平安，所以就更清楚让我们可以看到，他指的不是以色列外在的一种平安，不是不受危害，因为他马上有受危害。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仍然是能够有平安，是指心里面的一种的平安。那为什么基督会是我们的平安呢？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跟上帝和好，上帝愿意在基督的救恩里面跟我们和好。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跟上帝和好的可能性，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得不到真正的平安。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忘记说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就是当然我这样讲，说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可能你们大家都说阿们，同意。但是就跟刚才我讲的，当圣经讲的正面的，它就有负面的也让我们考虑的意思。如果它正式是讲说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它同时也就在讲说唯有基督是你的平安。圣经就同时在告诉我们说，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财务不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不是我们的平安，我们自己消费或者是消费的欲望不是我们的平安，唯有耶稣是我们的平安。当我们知道这些，我们应该怎么做？后面第五节还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这里又讲到说，哎，上帝的教会要受危害，所以上帝让他们心里有一种的准备，说你们要受痛苦。他也是同时今天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准备，这个世界会继续往一个远离上帝的路而走。然后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从某一种方面，你会越来越感觉跟这个世界合不上。但是上帝说，他要保护他的教会， 特别是当这个痛苦临到他们的时候。那这里又来了，为什么上帝要允许他们面对痛苦？既然上帝给他们一个应许说，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子民，然后我愿意保护你，那他可以从开始就保护他们，他可以避免让以色列人面对痛苦，但是他没有。上帝在前面那几句，在第四章也是给他们一个应许说，在痛苦当中，然后就反复的讲，在那里我会解救你，在那里我会成为你的避难所。但是就是在那里，你也可以说从人的角度来，在那里才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不会之前。上帝会让我们面对痛苦。我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说，我11月份回国去探访我们管理弟兄的教会，这个例子，北京的那一家教会。它是一个家庭的教会，然后因为政府的算是逼迫吧，原来可以大家一起聚会的这种模式就要改变了，因为政府已经不允许太多的人同时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他们就把那么个100多个人要分成好像是15个小的家庭教会，然后就都分散了，在小模式的这样一起聚会。结果去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一进到那，他当然就是一个普通的，就是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嘛，然后就把客厅的摆得空空的，然后就摆满的椅子就在那边聚会，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家里面，然后门上跟一边的墙上都会贴那种比较厚的那种，有点像海绵，就怕就要提高隔音的效果啊，就怕隔壁邻居可以听到啊，可以去报警啊什么的，就在这种的环境聚会。然后几个礼拜前，Kurt 也跟我们分享说，他们有关心的一个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差会。然后那里的同工有发邮件过来，是用英语发的，虽然好像不敢把事情明讲出来，但是所提到的用的词让你可以猜到说，他们教会应该有不少的弟兄和姐妹们已经被抓了。上帝讲的痛苦是不是主要指这种的痛苦？可能也是。当然你问国内的弟兄和姐妹，他就很羡慕我们，他就说，哇，真的，你们在西方是可以不受危害的，就聚集在一起，然后你们就可以这样崇拜上帝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其实这些外在的逼迫还不是最糟糕的，其实是内在的。他这里讲的亚述人就代表世界，这个世界马上要打进以色列家来了，他要践踏，用脚来踏我们的这些宫殿，就好像今天的这个世界一样，他会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践踏我们的教会，他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看待上帝，我们按照什么标准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不是按照他的旨意，或者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我们是不是按照社会的潮流，就跟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过圣诞一样。这个世界好像会告诉我们说我们错了，社会才知道 我们应该如何敬拜上帝，然后社会会告诉我们说，而且我们搞错了，除了上帝以外还有100个其他的东西比上帝更重要，你的事业比上帝重要，你的孩子比上帝重要，然后更具体呢，不是你的孩子的救恩，也是你的孩子的事业比上帝更重要，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比上帝更重要。上帝允许以色列人，也允许我们今天面对痛苦，是因为这样的做法是最有可能可以让上帝的名得荣耀。为什么？就是因为一，我们受到上帝的管教之后，我们是最有可能会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悔改，我们来赞美敬拜他，让他的名得荣耀。反过来说，我们是在一切都好像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情况下，我们比较容易远离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北京的那个教会，我们也听到成都的这位团契的这个情况，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会更担心我们在西方的这些教会。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说不定在国内的有受一点逼迫的这些教会，他们属灵上可能更坚定的会依靠上帝。上帝就是在痛苦当中会让我们谦卑，在痛苦或者让我们看到痛苦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可以破碎我们的骄傲。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用的这个比喻，这个生产的这个妇女，就是这些都是短暂的，我们只要熬得下去，我们有一天就可以在上帝里面享受大喜乐。这里还提到说，我们立起7个牧者，8个首领攻击他，就攻击这些敌人。我们就所以就弥迦就说以色列人了，就今天来讲就是教会会立起7个牧者，8个首领。那7个牧者是指谁？你们等一下，我耍你们的，没有肢体的人。7跟8，这里就说明很多。这个时间不短，但是上帝的恩赐也不少，所以他会赐给教会当中有能力，可以从教会当中立起有牧者跟带领他的子民的人，来带领他的教会。我们如果反过来想，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真的教会，真正有上帝作为的教会的一个形象，一个真相，就是他会带出果子来。你有看到一个教会有没有成长？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人数的增长，圣经所提到教会的成长一直就是提到这方面的果子。有没有人真的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在主里面继续的成长，越来越像主所吩咐的，甚至可以出来服侍上帝，帮上帝当牧者，当自己所谓的首领一样带他的教会。你如果看到说一个教会里面没有10年、20年、30年一直就是依靠外来的牧人来讲道，就好像不太像。圣经这里所讲的上帝 用的一个方法来保护他的教会，就是他会在当地的教会里面让弟兄姐妹在他里面继续成长，甚至从弟兄姐妹当中里面，从教会里面会有一些可以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来代表上帝帮他带领教会的一些同工。所以一个真正的教会需要弟兄姐妹都按照上帝的话语继续成长，真的把上帝的话语看成是最高的标准，最高的目标，用上帝的话语来互相的劝勉，来互相的教导，来互相的安慰。然后当然最好的就不是一个，这讲的是七八个，就是说不仅是一个，很多。我们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站稳的立场，也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你。主，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来按照你自己所吩咐的来赞美敬拜你，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拒绝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潮流，不要按照他们的引诱突然来跟随其他的神其他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爱你，可以更少一点来爱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能够在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按照你的旨意过圣安息日，让我们在每时每刻都可以同时承认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来爱你，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来守主你赐给我们的律法。就算是我们好像是来侍奉你，好像是来赞美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很多次都是因为爱自己而做，但是感谢主你就给我们你的应许，你知道我们不能的，在你一切都能，就求助你不断的用你这个应许来让我们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有盼望，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里面的更谦卑的来投靠你，来依靠你。主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切所发生的都是你在掌管，都是让主你的名得荣耀，也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就算是我们体会的不利，我们所体会的痛苦都是让你的名得荣耀，让我们能够在痛苦当中可以看到主你的圣洁，主你的公义，也同时看到主我们自己的罪，也让我们能够在你面谦卑，让我们愿意转向你依靠你。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这一切的痛苦都是时间上有限的，都是短暂的，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永恒当中在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用的这个比喻，一个产妇的这个比喻，让我们能够对你未来的国度有盼望。主，就求助你帮助我们能够站稳立场，让我们能够维持我们对你的信靠，让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心里的眼目更多的来盼望主你永远的国度，也求助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继续的成长，让我们不要是一个死的教会，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带出果子来让我们能够追求不要主要追求更多的人，反而让我们这些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可以越来越多的 来信靠你，也愿一切主都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